幸福的滋味，就在台北 Radio， 听见台北的声音，听见台北的声音，听见台北的声音。
找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的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这样的单元呢，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母乳脂肪的关键营养，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尹代志药师哦。我们的尹药师呢，也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常务理事。尹药师早安。
空中的朋友大家早
早，哎呀，提到这个母乳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好些年了，我们的政府一直在推广这个母乳，不孕母乳对于我们的孩子的健康甚至是成长有很大的一个重要性哦。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很多的朋友们对于母乳是不是真的那么的营养，它到底营养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尹药师在空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哦。这个母乳真的比较好吗？药师，
是，我想母奶就是上帝天生为人类小朋友所准备的，所以它的各种的营养成分，包括各位常听到的蛋白质、脂肪、糖类，还有很多的微量的营养素，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OK， 所以才能够兼顾到小宝宝从一开始出生一直到他的两岁三岁的成长，都能够很顺利很健康的生长。
是，我们还听过那个母乳当中的初乳最营养，是不是啊？
对，初乳有很多，一个它的很多营养成分是最丰富，尤其是最前面那几天。
所以带着是因为妈妈本身的一个
抵抗力
或是抗体
的东西。
是，有听到了，母乳真的是我们的宝宝成长当中最好的一个营养素哦。那到底呢，什么是母乳当中有哪一些的营养，还是请药师来告诉大家好不好？
是。其实母乳可以讲到说，第一个母乳里面的最主要几个大的营养成分，比如说常听到的蛋白质，母奶蛋白是用以乳清蛋白为主，
是，
占到60%，乳清蛋白顾名思义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分子，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当然它有很丰富的我们讲的必需的氨基酸，这个是小宝宝生长必须要的。
它
的不管器官的生长、肌肉的生长，一定要。主要关键是它是好消化、好吸收。它的特别之一，跟牛奶就不一样了。牛奶是酪蛋白，就是大分子的，怎么讲？看吃乳酪
哦，
一大块硬硬的，
是
分子比较大，它比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这就是第一个牛奶、母奶跟牛奶很大的一个差异。
所以只要是小分子的，它就是我们人体比较好
吸收。也好消化，你的肠胃道也好消化，不会说这个积在胃里面，结果造成肠胃的不舒服。
对嘛？我们就常听到有哺乳经验的妈妈们就知道，就是自己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孩子如果一不小心肠胃炎的时候，医生都会告诉说，你不能再喝牛奶了。这是因为它是属于大分子的，它会造成肠胃的更大的一个负担，是不是？
负担比较大。
所以喝母奶的就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
这样终于懂了耶，
这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哈。
对，那还有就是讲到我们几个最主要，比如说糖类，母奶是以乳糖为主，乳糖当然也是一样，它是好消化，好吸收，还有母奶里面有很多，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是所谓的小分子的寡糖，所谓的寡糖，比如说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小分子的结构，可是它让你的肠道会比较健康。我们讲到肠道里面会有一些有益的菌，
对，
比菲德氏菌、乳酸菌这些， 它可以让你这些菌长得好，菌长得比较好，
哦，
所以你的肠道可以维持的比较健康，
嗯，
啊，当然相对健康就是，这些不舒服的症状相对就会少，
是，
可是其他的奶类就不见得会有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还听过有些什么乳糖不耐症啊，所以它就是乳糖不耐症对喝母乳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嘛，
比较没有影响，
哦，反而是牛奶的影响 是大的，对不对？
是
哦，好，所以那个母乳会增加我们的肠胃道的一个健康，
健康，
所以很多的那个健康都要从小就打好底子，有时候要不然你到后来再去调养或再去那个调整体质，就要花更大的一个心力，对不对？
是是是，
嗯。
还有第三块，
嗯，
今天想提的是脂肪类，
嗯，
啊，脂肪类
是
一样，母奶的脂肪，今天等一下会跟各位分享，嗯，有一个很特别的脂肪酸，
嗯，
一样，它的位置结构，
嗯，
相对也是比较好吸收。
嗯，
而且不会干扰到其他比如说矿物质钙质的吸收，
嗯，
它会甚至会帮助它的吸收，
嗯，
可是其他的牛奶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结构不一样，
嗯，
所以它反而会让钙质的吸收没有那么好，
嗯，
或是脂肪吸收没有这么好，
是，
这就是母奶的另外一个结构上的差异造成它的优点。
它是好的脂肪，是这样子，这样说吗？
它是特别的脂肪，
别的脂肪，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脂肪。
嗯，所以它蛮重要的是，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一个吸收，像刚刚提到
钙质，对，
还有矿物质的吸收，
是，
对不对？好，这是大家要记下来哦，这是母乳很重要的一个营养。嗯，然后再来呢？
再来就是我们最强调的是母奶有很多活的东西，刚才讲到抗体，
嗯，
哦，从妈妈带给宝宝的，
嗯，
啊，各式各样的抗体，
嗯，
所以宝宝在前面几个月就比较不会生病，嗯，因为从妈妈就给他了，
有听过呢，
对，可是其他的食物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东西，
哦，是，所以不只是营养素，是我们母奶当中的抗体会让宝宝的抵抗力变得比较好，
是，
对不
对？
好，这个要不然照顾起小孩来说的时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心力负担啊，
对，
哦，要调整他的一个生活作息，然后他又生病的话，
哦，
你看看
压力更大，
对，那妈妈呢平常又是上班族的话更辛苦了，
对，
好，所以喝母奶，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就是生活作息也比较正常，然后身体也会比较健康，
是，
好，这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总括来讲，我们说在研究母奶，
嗯，
母奶里面有两三百种的成分，
嗯，
可是你今天说，那我去随便找一个奶粉啊，找一个配方奶，
嗯，
各位可以去拿罐子来看一看，
嗯，
怎么数怎么数，大概六十几种，所以你可以知道那种差异是多少，两，嗯，三百种跟六十种，
所以
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成分的含，
嗯，
的比例。
所以，我们饮药师，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再怎么配方奶去宣传说我还原母奶那些，它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多，对不对？
只能尽量，
是是，所以当然
这也是一个研究方向，因为必须还是有人可能需要这样子的，
对，
补充品啊。
所以可能有人在听到说，我不是故意的啊，我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补孕母奶，对不对？我必须要选择配方奶，对不 对？好，我们等一下也会请我们的营养师在空中为大家做一些说明，就是我非得要选择一些配方奶来哺育我的孩子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该注意的一个地方啦，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母乳是对我们的宝宝是营养是最好的，能够尽量哺育母乳哈。是尽量选择哺育母乳，哦，所以母乳当中刚刚我们的药师也提到了在那个脂肪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对，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平常
上，为什么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哦？怎么说？
对，刚讲的，
嗯，
脂肪，母奶脂肪，尤其对于小 baby，小婴儿，
嗯，
第一个它的角色，它的热量其中有 50%， 大概一半，
嗯，
是从脂肪来的，
哦，
啊，可能就是说，欸，我怎么大人好像说不要吃太多脂肪，
对，
是会随着年纪那个需求量会降低，
嗯嗯嗯嗯，
降到后来成人可能只有 30% 到 35%、
嗯，
可对于新生儿它会占到 50% 的热量的供给，嗯，
是是，所以我们新生儿的脂肪的需求量是大的，
相对是大的，
是，
对，
嗯哼。
好，第二个从你吃进去，
嗯，
啊，比如说喝母奶吃进去母奶脂肪，
嗯，
它在胃肠道里面，
嗯，
它就会让你的刚讲的让你的胃肠道里面的整个环境，
嗯，
整个有益菌的生长，
嗯，
会比较好，
嗯，
所以一样你的肠道会比较健康。
是
啊，当然刚讲的大家讲对于一些钙质的吸收，对于脂肪的吸收也会比较好。
是
啊，这个是肠道方面。
所以你喝母乳的孩子他会让他的肠道的环境就慢慢的去改善，是越来越好的哦。嗯，
好，再来就是你一旦吃了吸收进去，你的很多器官尤其是脑部，脑细胞它的生长它的分裂，它的脑的外面那个细胞膜需要脂肪的结构，所以它也是细胞的结构所必须要的东西。
是，
所以结构上的必须
哦。所以要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孩子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脑的发育要比较健康比较好的话，那母乳是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哎，因为就是它的一个脂肪是一个关键。
对
哦，那我们自己反推的话，喝母乳的人其实基本上会比较聪明。
过去有这样研究哦。
真的吗？
是
哦。这是怎么研究的？大概是怎么说的？
他就统计一段时间来喝母奶的宝宝跟没有喂母奶宝宝。一个是用现在有比较科学的方法，去看他的一些认知能力啊、记忆能力啊做评比。
是
母奶宝宝相对分数比较高，我们讲 IQ 比较高。过去没有这么多科学工具的时候，他是看他的成就，喂母奶宝宝跟
未来的成就，
未来的成就，喂母奶的宝宝的未来的成就相对是比较好。
所以啊，我们有时候希望这个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对不对？不只是生长发育不要输在起跑点，这个脑袋当中的智慧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孩子的一些的学习的能力啊，是不是能够提升？其实，在母乳是不是让他的大脑的发育能够比较快、比较健全，那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么一听到之后，你怎么可以不喂母乳呢？对不 对？能够选择喂母乳的话，
尽量。
好，这是带大脑的部分。
还有第四个是，各位可能想说，吃进去脂肪会在你的器官上面，有人说肚子里面有一些脂肪，它的保护性比较好，就像有一个防护垫一样，人家说脂肪虽然说好，脂肪油太多不是
好
事情好，那是对于年纪大的，可是毕竟你没有也不行，因为它会让你的器官多了一层保护的作用，等于说有一个防护垫，你动的时候它有一层一个缓冲的垫子，它有保护的作用。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说脂肪不好，
对，
它有时候就是刚我们的药师也提到的，就让我们有时候就是身体也不能够，也是太没有肉的话也不好嘛。
就相信你的皮下脂肪，
对，
你没有皮下脂肪，就整个就皱，会容易皱掉，
就容易老化了。好，对不对？好，这是可以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的。
这是几个四个大的，
四个大点。这个四个大的作用都关键都在于我们的母乳脂肪的，
母乳脂肪是相对是最好的。
是，
它有它的特色。
这是我们近几年的一个观念的改变，是研究发现的吗？是母乳脂肪的一个重要性，
是越来发现越来它越来越多的角色跟重要性。
哦，
以前可能没想到这么多，只想到说它是热量来源的主要功绩，对，可是越来越发现它还有其他对于脑的、对于肠的、对于各种的
器官的保护，对不对？是，所以我们在一些的医疗科技的一个部分，也会随着我们一个慢慢的一个发现，对不对？把更好的一个资讯可以带给大家哦。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们不单单是在我们的用药安全的一个部分做一些的宣导，我们也会把一些的我们现在一个研发的一个新知哦，透过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空中的一个分享带给大家，
是，
对不对？有时候那些的资讯，我们网络的资讯不一定是正确的，有时候我们在搜寻，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它的一个正确性。但是呢，我们专业的药师在空中的分享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是那种非常专业性的一个知识哦。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母乳的一个选择的部分，我们既然知道这么的一个重要，好，对不对？大家都选择一个尽量能够在哺乳的时候选择母乳，但是我们在之前也提到了，或许有一些的妈妈们有一些的无奈哈，比方说她的一个奶水不足啦，或者是她本身一个有一些状况的关系，她不能够哺育母乳的话呢，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或许她非得要选择配方奶的话，
第一个，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母奶是最好的，
是。
那是最好的，不管是从成分的角度，从成分的角度，从宝宝发展的角度，都是这样子。 那可是妈妈毕竟有些情况是不太方便的，
对，
或是甚至不能的，有些人他有一些疾病也不见得可以、嗯、好，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有一些替代的东西，
是
啊、嗯，妈妈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现在真的有一些妈妈是那个罪恶感的压力造成她心里很大的负担，不见得是好事。
对，而且要是你知道吗，她那个负担是她知道母乳好，然后呢
她
没有
办
法，然后呢每次看着孩子呢啊，好像她会觉得说都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孩子最好的， 对不对，
可以寻求一些其他的资源，
嗯，
啊，不管是你的朋友的资源、医疗团体的资源，
哦，
帮、助自己，
是，
甚至家人的资源帮助自己。
现在好像有所谓的那个母乳银行，对不对？
对，甚至有那种帮忙按摩的、通乳的，
嗯，
是。
所以我们的药师不管怎样，还是呼吁哺乳母乳是最好
的。那另外就是刚讲到，真的，如果说真的要考虑到。配方的奶粉，
嗯，
好、可能有几个大的原则。第一个是，
嗯，
好、它的成分是不是能够尽量的接近母奶？
嗯，
好、有很多新的成分，是不是有添加？啊，是不是这些东西能够这些成分接近母奶，嗯、当然对宝宝是更好。
嗯，
第二个是还是希望能够选择一些大的品牌的产品，
嗯，
因为大的品牌
有保证，
比较有保障，
对不对？
哦、不管是。产品的保障，产品的保障，不管是售后服务，
对，
或是他投入的研究，
是
相对是多的，
是、
嗯、相对是多的，
嗯，
好，那最后就是刚讲，因为毕竟资讯很多，
对，
妈妈如果不清楚，你就去请教专业的人员，
是，
好，听听看你的小儿科医师，
嗯，
听听看你附近的这些医护人员，
是，
他们怎么看，
是，
怎么选择，
是
这样子的配方的。
嗯，
这是可以供大家做个参考。
是，询问一下就近的药局的药师，也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助的哦。因为我知道说，刚我们的药师也提到了，像母乳里头有200多种的一些的成分嘛，
对，
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很多配方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能达到50-60种就已经是尽量去找到它的一个重要的成分了。
对，最重要的、
嗯。对，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看到密密麻麻那么多的成分。好、哦，我们通常是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也不是小小的，在它一个宣传的那个标志上面会写那个，这个是母乳配方。你记不记得，要是它有时候会写一个母乳配方这些的字样，是这个字样吗？没有哦，
没有，
没有。我怎么印象说，好，它会特别的标榜这个奶粉，它成分已经能够达到母乳配方了，所以会让我们去做一些的选择。没有，没有这样子的选择，
没有办法做这样标示。
是哦，这样
就因为。
再怎么都没有办法达不到。
对
好，那我的印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哈，是是是。好，那另外就是通常伟华也曾经听过，就是喝母乳的孩子他会比较不容易吵闹，是真的吗？
对，
是哦，
这也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嗯，
好，因为喝母奶的宝宝可能是，等一下我可能会分享一下新的一个叫脂肪酸，叫 SN2 PA，
嗯，
啊，它是。母奶里面含量第二高的脂肪酸，
嗯，
啊，所以可以表示它的重要性，因为它量很多。
是。
那母奶刚讲的很特别的是，它的这个成分是在我们讲到，因为脂肪的结构是三酸甘油脂，嗯、可能各位常讲三酸甘油脂，听起来好像都是不好的，嗯、而是、這個、
因为太高，我们都知道
高
会心理太高了。
对对对，可是它是基本结构，你吃进来就是吃这样子的东西。
嗯。
好、
嗯
哦，母奶最特别是它这一个棕榈酸是接在。中间的位置，我们讲二号的位置。
嗯，
就比如说，好像是今天，哦，我是一个保姆妈妈，
嗯，
哦，或是我是一个人，我带着三个，我们讲小宝贝好了，宝贝、嗯、三个宝物，
嗯，
好、哦，最珍贵的，哇，他抱在怀里，中间这个位置，
嗯，
啊，然后就穿过一条路，就很顺利就过去了，
嗯，
好、哦，这个就吸收进去了，
嗯，
可是今天如果说我没有把他抱在怀里，我把他。说就是
牵在两边，
牵在两边，或是用绳子绑在两边。
嗯，
走过这一条很人嘈杂、很嘈杂的路，因为这两个说不定被人家跑掉了，说不定被人家偷走，所以他自己就不见了。
他就因为会有一些阻碍出现嘛，
对，他就没有吸收。
嗯嗯 嗯，
他就跑掉了。
嗯，
偏偏这两个跑掉的东西，他可能就会干扰到矿物质的吸收，
因为它很重要。
对，
哦，
它没有吸收进去，反而还会造成一些困扰、
干扰，对不
对？
对，
变成你的大便可能比较硬，
嗯，
你的 矿物质钙质的吸收受到干扰，
是
好，所以母奶的这个脂肪它是非常特别的。可是你说说我吃植物油，我吃其他的，就是不一样，
没办法达到，
就不一样
哦，
它结构就是不一样，
是
好，所以那后来也针对这一个做了很多的研究，
嗯，
就发现刚讲的钙质的吸收会比较好，
对，
脂肪的吸收会比较好，
嗯，
肠内的情况有益菌也会比较好，
嗯，
还有就是最新的研究是说，哎，这样子的宝宝，
嗯，
他的哭闹比较少，
嗯哼哼，
他的睡眠会比较好，
品质比较好，
品质或是时间，
哦，
总时间都会比较好，
是，
那这样子可以看到就是，哎，宝宝就会比较好带，
哦，
宝宝就比较好带，
这个也都是因为就是，他肠胃比较健康嘛，
这也是最大的关键，
对不对？我觉得是肠胃比较健康，所以我们自己常听到说，有时候那个孩子会哭闹，医生就会说，哦，他可能肠胃蠕动。哦，不是那么的好，对不对？所以因为那个他喝了母奶之后，肠胃道是健康的，
对，
所以他就会减少哭闹，他睡眠品质就会变得比较好。
是，而且相对，
嗯，
这个后来还有再更进一步，哎，就发现宝宝的生活品质，
嗯，
妈妈的生活品质
也会好，
也会好，因为就宝宝就少哭少闹，就睡得好了嘛，好带了嘛。
对，而且好带，哎，是不是母乳的孩子，他的孩子也会长得比较好，因为他睡得好。我们常说孩子就是要睡他就会跟着长嘛，
对
不对？
是
是哦，了解了，这就是刚我们提到那个脂肪酸，
脂肪酸的特
特色，
一个很特别的脂肪酸，
嗯哼哼，所以母乳当中的母乳脂肪，
对，
跟脂肪酸，
脂肪酸是脂肪的
一
个小分子，
哦哦哦哦哦，所以它才会让我们的母乳这么好，对不 对？了解了，那通常母乳应该哺乳到 几岁呢？要是
哦，我们会建议最好是能够前面6个月最好是纯母乳，
6个月
对，最好，那当然尽量喂能够喂到2岁，
嗯，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希望能够建议喂到2岁，
嗯
OK， 那但是这是最理想的状况了，
是是，那如果超过2岁继续哺乳是好还是不好？
可能变成安慰性的作用大一点点，
因为他可能需要的营养更高了。
对，1岁以后，他应该说6个月之后，他就要加副食品
了。嗯嗯嗯嗯嗯，
1岁以后就可以接近一般大人的饮食了。
是是
是，
嗯哼哼哼，了解了哈。所以在母乳这一些我们的孩子的妈妈们哈，或者是您自己也打算怀孕之后哈来哺乳的妈妈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有时候就是尽量就是在6个月以内，我们就哺乳。对不对？尽量吃母乳。
我可能还要，
对对，
真的要提醒妈妈。
嗯，
哦，6个月，有人可能4个月开始加一些果汁水、果汁类的副食品。
嗯，
6个月真的要开始，一定要尝试让宝宝吃副食品。
是。
哦，有些人会觉得，我就喝母奶，喝奶，喝奶就喝好，就下一直喝下去，不好。
嗯。
加副食品，第一个是可以练习他吞咽、咀嚼，他整个口腔的动作。
是是。
一个是。现在在台湾是在其他国家也发现，如果没有好好的加副食品，宝宝会有一些缺铁的情况，
哦，
就他很多营养光靠母奶，
嗯，
可能到了那个时间没有办法追上了，
嗯哼哼哼哼，
那缺铁的情况甚至占到1/3的这么高的比例，
嗯，
那缺铁会影响到很多的发展，包括血的贫血、
造血功能，
包括甚至对脑部的发展，
嗯哼哼，
都有影响。
所以，要是这是我们在喂母乳的妈妈们，有时候一不小心会疏忽的事情，对不对？
就是不是说啊，就很好很好，就
一直喝，你就尽量喝，
全部就全部都吃这个。
对，
这个发展，人的发展是很奇妙的。
嗯，
该到了一个阶段，
嗯，
6个月就必须要让宝宝开始适应，开始学的。怎么吃一般的饮食，
咀嚼的功能很重要哈，所以最多我觉得我们就建议就是像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到2岁嘛，最多2岁嘛，对不对？
6个月纯母奶，然后可以喂到2岁，
到最多到2岁，就2岁以后的话呢，其实刚刚药师也提到那是属于安慰性质了，对，
就是
对不对？
必须要有其他的营养，
嗯哼哼，
因为他已经跟一般的人成人差不多了，
是是，
他的需求量，各种营养的需求量是。更高了。
嗯哼哼哼，那要是在您的一个经验当中的话，我们的准妈妈们，或是未来的妈妈们，他们或者是正在哺乳的妈妈们，他们在询问这个母乳部分的时候，还有哪一些是他们常会问的一些的问题呢？
通常母奶喂母奶妈妈第一个碰到就是怕奶量不足，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
哦，奶量不足，
嗯，
能量不足就刚刚讲到的，你可以用其他的资源的方式，
嗯，
啊，怎么样在饮食上做调整，
是
让自己的奶量发奶发的比较多，
嗯嗯嗯，
啊，
嗯，
或是刚刚讲的用按摩的方式，
嗯，
啊，当然自己的生活饮食正常一定也是必须要的，
嗯，
啊，所以让自己的奶量比较充足。如果刚刚讲的万一真的是就是不足，你必须要靠一些刚讲的配方的奶，嗯，当做一点点的补充，
是
当做补充品。
嗯嗯嗯。然后就是我也自己听说过，就是正在哺乳的时候，你吃什么，孩子就是吃什么，所以有些东西它是不能碰的，对不对？
对，有一些尽量避免。
嗯，
是比如说我们讲到，嗯，哦，咖啡的东西，
有咖啡因成分。
人家说，是不是就不能喝咖啡？
嗯，
没有，
嗯，
不要喝太多，你可能一天一杯250cc 是 OK 的，
嗯，
可是你不能说我早一杯，中午一杯，晚上一杯，
嗯，频率太高了，
对，
嗯，
就是一小杯，
是还是说它
是 OK 的，
间隔的距离也可以。我在哺乳之前的几个小时之内，我不要喝这些东西也是可以，
这也是一个情形，
嗯。还有那个酒，
还有就是，哦，但酒是对，酒是尽量，这都是其实这都是相对的，
嗯，
你像我这个烧酒鸡喝一杯。吃了一碗烧酒鸡，
嗯，
一样，你就是第一个是把它尽量煮，把那个酒让它挥发掉，
嗯嗯嗯，
哦，让它挥发掉，
是。
第二个是你就是一样，不要喝太多，
嗯，我觉得有些伤害自己身体跟也会影响到孩子的东西，就是不要碰。我们好像也听过类似，我不知道是不是新闻当中有类似的一个案例，就是妈妈就是有酒瘾啊，你又在哺乳的时候，
那个，
对孩子后来好像也有一些酒瘾反应呢，
会
有哦，
甚至孩子就会容易昏睡啊，
对对对，
睡得比较久啊，
嗯，
睡得太久，相对你的就会影响到你的进食啊，
嗯，
影响到你的整个的发展生长。
是是，他还以为孩子就是很好带很好睡，
其实不是的。
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我们尹岱智药师常务理事在空中的一个分享哦。我觉得常务理事我们的药师也是语重心长啦，不断的呼吁，就是母乳的营养是其他的一些的奶类食品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哈，能够尽量的不喂母乳呢，让我们的孩子是更健康的哈，孩子也会比较好带啦，这些都已经有那个相关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根据的哦。那相关的资讯呢，同样的空中的好朋友们有任何的不清楚的地方哦，我觉得都可以就近的询问一下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哦，或者是像医院诊所的医生哈，或者是护理师，其实都是可以的哈。那同样的，不要忘记了，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在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哦，维华的幸福生活馆呢，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呢，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尹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谢
谢
药师，
谢谢。